弟兄姊妹早安哈！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一起要来上利未记的第四课哈。利未记到希伯来书，那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知道主你何等的渴望我们来靠近你。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身心灵就能够在你那里能够得着满足。主，我们也感谢你，每一次我们来到你面前愿意献上我们自己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主你不但接纳我们，你要在我们身上做新的工作。主，我们要再一次来宣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每一天都要成为新造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这个利未记到希伯来书我们今天要讲到第四课。好，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在第三课的时候特别提到献祭。那我们提到献祭的时候，我们知道献祭其实就是一个靠近神的一条道路，靠近神的道路。我们靠不但是靠近神，而且我们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在提到这个献祭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主耶稣基督其实耶稣就是什么，所有的祭物都预表什么，都预表到我们的耶稣。那么因此呢，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那一个更美的祭物。那今天的讲义里面你可以看见我今天讲义特别讲到叫做补充，补充，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有一部分我们还没有讲到，所以我今天也会那个，如果你上个礼拜的讲义有带来的话，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上个礼拜的讲义。好，那我们再一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到这个祭物的时候，那祭物呢，我们要再一次说祭物，每一个祭物都是预表到耶稣基督。好，那我这个礼拜我看了有一位神的仆人，他现在已经过世，在中国大陆很有名的一位神的仆人叫林献高。好，林献高弟兄也可以说是也是牧师，那么他已经过世了，但是呢我在他的讲义里面看到今天早上我copy下来的这一段，我觉得特别的好，特别的好。那这一段里面呢，也是下两个礼拜以后，我们在上我们这个课的时候，我会把整个这一个圣殿这个祭坛铜祭坛洗涤盆，这一个铜祭坛洗涤盆还有金灯台约柜，这些东西我会再一次展览在这里给大家看。我们去年有上过我班上课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自己做了一个模型，有没有？我们做一个模型特别讲到这个会幕里面有哪些东西，所以我想你上次有上课的人，你印象还是很深刻。好，那今年上课呢，我们就没做模型了，但是呢，我下两次我会把我办公室里面很漂亮的这一套这个比那个模型更大一点的，我会在教室里面给大家看。好，那我看的时候，我们会一再一次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来到神面前。那么因此呢，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今天早上我靠那个从林献高传道人弟兄里面他有这一段，那跟我要讲的很符合的地方就是我们看见当我们看到神要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看见是有一个步骤的在这个会幕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要呼召人来到他面前，他要与人来说话。可是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都是先从哪里开始呢？是先从外院开始，是先从哪里开始呢？是从那一个献祭的祭坛开始的。好，那献祭的祭坛来开始。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个五祭的，我讲义上有讲到五祭的次序里面，好，我们看到五祭次序里面就看 看到从神方面来看的一个次序呢，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先要什么？是要献上燔祭。燔祭就是什么呢？我们上次提到，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当作活祭。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从神的角度看，呼召人要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一个人要先像一个燔祭一样的能够献上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呢，就为我们献上他自己在燔祭坛的地方。那我们也看到从素祭里面来讲到，这个素祭呢是什么？是完全没有瑕疵的，能够献上。好，素祭看到主耶稣没有瑕疵，看到主耶稣的为人哈，也我后面也有经文，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哈。好不好？我们就一段一段经文，我们再来读一次哈。我们先翻到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来看到这里讲到的特别提到的燔祭。好，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身体献上为祭。同样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也要怎么样呢？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阿们。好，所以我们看到燔祭。好，我们再来翻到使徒行传。好，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三章的第十四节哈。他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好，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什么？是圣洁，是公义的，是没有瑕疵的。好，我们再接下去看平安祭。好，平安祭也表明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成就了这一个和睦。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平安祭成就这和睦的时候，表明了我们跟神的和好，我们也跟人的和好。我们上个星期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个平安的祭呢是什么？是一个团体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享用这一个祭物。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平安祭有这个和睦。那么因此呢，以弗所书，我们也翻到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哈，我们一起来看到第十二节跟十三节，这里提到哈，我想我们从十三跟十四节哈，十三跟十四节来，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十五节我们一直到十七节我们也一起念下去。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于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看到两下能够合而为一，在这个十字架上就成就了和睦，让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中间的关系都能够在这个十字架上来成就和睦。那么当然在以弗所书这里讲到的两下还包括这两下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两下就是讲一个信主的人，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好，其实这个两下是讲到信主的 外邦人跟什么跟犹太人两下合而为一，所以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福音从近处传到远处。 这是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这一个两下。那么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说这一个平安祭，主耶稣要为我们成就和睦。那么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这个和睦是非常的宝贵跟重要的。我们想要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这一个所谓的这个信主的外邦人这一个基督徒和教会，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要为犹太人来祷告，我们要在基督的里面两下要合而为一。那么因此呢，我们读圣经，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每一次读旧约，我是很喜欢读旧约，因为每一次读旧约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不是一个很久以前的事，这个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跟我们现在的我们的信仰是连结在一起的。那么现在这一个时代，我们真的需不需要为犹太人祷告呢？我们需要为犹太人祷告。我们需要不要为这个犹太这个国家来祷告呢？我也需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那我们提到这个会幕，提到这圣殿的时候，我也顺便提一下我在在什么时候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每一年都去以色列嘛，今年我也要去以色列。今年我去以色列，我们去以色列时间是10月22号一直到11月5号。好，那博寿刚刚出来，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待会儿可以跟我要这个博寿。那我就记得我们去年在12月份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我每一年去以色列的时候都有一个导游。好，我觉得那个导游是超棒的，对不对？如果你有那个导游为什么超棒呢？他是不但是犹太人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他算是每一年哈佛还有其他的大学都邀请他来讲一些圣经上课程，讲到中东的政治这等等的。那么去年十二月他来到湾区的时候，我就跟他有见面，还有我们去以色列的这个团队人都有跟他有一些弟兄姊妹跟他见面。但是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自己是非常感动一件事情他说 Belinda， 我带了一个礼物要送给你跟你们的教会他说你们教会不是 Shekinah Glory 吗我们教会 Shekinah Glory 本来我们应该是去年十二月要有那个破土典礼，后来我们 delay 了，所以呢他本来是要来参加我们的破土典礼的所以他说他带了礼物特别要送给我们的教会。然后呢结果我们现在 delay， 所以我们是什么下个礼拜有破土典礼那他送给我这个礼物呢，哎呀我特别的感动他送我什么礼物呢？他说你知道吗，现在以色列正在这个圣殿那个地方在挖那个过去大卫建造圣殿的那个遗迹那么现在的犹太人或者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很多这种所谓的Bible Institute 就是圣经研究的这些，他们正在那里还继续的在那里挖掘那他说我就从最近继续在挖掘的这一块地图上面这一个地方，我拿了那个当时建造圣殿的那块地方的几块石头一些的根基要送给你们教会，哈利路亚。然后他说这些石头呢他说对你们来讲一定很有意义，因为你们要建堂，你们要建殿的时候呢，让这个神的 glory 可以充满，所以他就送了我几块石头，所以下个礼拜我会把这个石头放在这个罐子里面希望在这个破土典礼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有这样子一个石头那因此呢，我觉得在上课的时候我自己就非常的兴奋，因为每一次提到以色列或者提到这些旧约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不是很远的事情，这是其实是跟我们很靠近的事情，哈利路亚。那感谢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这个殿或者神的一个心意里面神愿意 我们在读他的话语的时候都能够看见这是跟我们是有实际的关系。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一个平安记、啊、要成就和睦。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真的去以色列，你就知道在那个地方、啊、也没有什么、常常那个是有争议的、啊、是有许多的争议。那有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在现在哭墙的那块地方，那我们想要上去看这个就是以前的这个献祭的地方、圣殿的地方，其实不一定很容易的哈。去年我们有上到这个回教徒的那个殿顶的地方，哎呦，我下礼拜那个我讲到祭坛的时候，我要把照片拿给你们看。我们是去年去的时候，我们特别去到至圣所的地方哈。当你看不到至圣所啦，可是我们就是站在那一块地上面，它的下面就是至圣所，我们就站在那边，在那里祷告。哎，我真的觉得那个 so fresh 啊，非常的感动。那我们还有一个姐妹，她就站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她就眼泪就掉下来。她说：“主啊，求你让我在这个至圣所不但能够遇见你，我也能够跟你的关系能够连接起来。”哈，我们非常感谢神。OK， 好，那我们再看到，不但有平安祭，还有赎罪祭。赎罪祭表示耶稣他自己一次献上，就为我们成了永远的赎祭。好，那不但有赎罪祭，还有赎愆祭，也表明主耶稣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愆。那我们从我们自己一个人的角度里面来看，这个赎愆祭呢，也看见说，在这个圣所里面哈，神在至圣所里面对我们说话的时候，神愿意怎么样，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来领受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我的过犯、我的罪犯、我的亏欠，都能够在神的面前哈，能够被神来洁净。赎罪祭，我们想到我们人里面都有什么？原来我们就有这个罪性啊，我们有犯罪。那么，所以在这个祭坛里面，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工作，好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然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也能够将自己完全的献上。所以呢，在这一个五个祭物里面，其实不管你正的看、侧的看，前面看、后面看，都是什么？都是看到那个十字架，好，都是看到这一个十字架。所以我就把这一个讲义上再一次放在这里。那么但是基本上我们来看到哈，希伯来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这些的祭物其实都是什么？都是一个表祭，实质是什么？是耶稣基督，阿们。好，实质是耶稣基督，所以所有的祭物都是一个表象。那么但是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刚刚也读到，这些都是一个表象，这些的祭物呢，哈，就着良心说，这些祭物都不能够叫我们得以完全的，但是怎么样，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叫我们得以完全。那因此呢，我们再一次来看一下哈，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到，希伯来书我们先翻到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好，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呢，第一节到第五节的地方，在这里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同来看这一段经文。这里提到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我们一同来念，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上帝警戒他说：“你要谨慎， 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我们继续念第七节、第六节到第七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宗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耶稣哈，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是这位主耶稣，他是已经坐在天上的大祭司，他是已经坐在天上的大祭司。这位耶稣他也要有所献，他献什么呢？就是献上他自己，好，在天上做这一个大祭司。那么因此在这一段希伯来书里面，特别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祭司所献上的这些礼物，所供奉的事情，真的说起来并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这些都是一个表象。所以希伯来书这里非常清楚地提到，这是一个表象，这是一个好像把天上的东西摆在地上一样，是一个表象。那么我们也在这里看到，主耶稣是这位大祭司，他所承受的这个职任是更美的。好，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大祭司，所以我们会讲到祭司的职任，但圣经里面讲到这位耶稣他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他也是这个更美之约的谁呢？更美之约的宗保。好，耶稣是这更美之约的宗保，是我们跟天父中间的这一个宗保，这一个连结。靠着耶稣，我们今天才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连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对象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今天能够这样子祷告，是耶稣的身体为我们铺成了这一条路，哈利路亚。所以本来神跟人中间那个人犯罪的时候，有罪的深渊，有罪的隔绝，但是因为主耶稣的献上，所以让天父可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好，所以因此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是在天上的那位大祭司，他是更美之约的宗保。那么讲到这个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思想到哈，希伯来书就讲到说，这个如果前约是有瑕疵的，如果没有瑕疵，就不需要有后约了哈。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就有提到前约跟后约，换句话说，也就是什么旧约跟新约哈。旧约叫做前约，新约叫做后约。好，所以我们看到有旧约跟新约的之分。那么旧约呢，从希伯来书我们里面看到，旧约不如这个新约。好，因为怎么样，这个旧约这个前约是有瑕疵的，那么新约呢是优过这个旧约的。那么新约有哪一些的恩典呢？圣经上面在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到第八章第八节，好，我们一直到十三节，我们都可以看到这里特别提到这个新约比旧约棒的地方，或者说新约比旧约更有根基的一个地方。那么讲到这个新约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这个新约呢，好，是写在哪里的？旧约写在哪里？写在纸上，写在律法上面。大家知不知道旧约里面一共有多少条啊？如果我们讲诫命的话，是有十条诫命。好，后来到新约里面，耶稣就把它浓缩成为两条。两条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那么讲到这一个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神的时候，就是旧约十诫里面的前几诫呢？前四诫，好，后面的六诫都是讲到什么？要爱人如己的，包括在这两诫里面，这一个诫命里面十诫。好，那么主耶稣也说什么？我来了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怎么样成全？所以旧约是影像，新约是成全，是实体。好，好，那我们想到这个，这个刚才讲到十诫哈，其实整个人犹太人的律法里面一共有多少条啊？ 613条613条有这么多的条文，但是这些条文呢我有的时候我去以色列我就发现就明白过来什么叫做什么是写在纸上的，不是写在心板上的。比方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坐电梯，如果你碰到安息日要坐电梯的时候那可惨了，因为犹太人在他们的律法上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所以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是很短的，安息日可做的事情也是很少的。那么那当然以前没电梯嘛，现在有电梯，所以你知道我们在以色列如果你住旅馆，你要在安息日那一天他的旅馆里面不管你按几层楼，他是每一层都必停的。为什么？因为有必走的道路。我以前呢曾经有一段时间住在宾州，我住在宾州 Lancaster 的地方呢，宾州 Lancaster 也是 Amish people 的人所住的地方，他们是非常遵循这个旧约的律法的这一批的人。那我们在住在 Lancaster 的时候也发现有这种情况，这些 Amish people 他们也有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那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在基督使者协会里面做他们的同工。那我们在那个使者协会里面就有几个服侍做同工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帮我们做清洁工作的几个 lady， 那他们全部都是 Amish people 哈，那么他们都要按照圣经旧约里面的来生活。那其中有一项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安息日要走安息日的路程哈，那从他们的家呢到我们的那个使者协会呢，那路程很长哈，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给他分段来走哈，分段先从自己的家里面哈搭车坐到一个地方，再从那个地方呢再找我们的同工去接他们，就是不能够违反那个律法里面的规定哈。所以犹太人里面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律法，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话呢，我们就发现许多的律法有瑕疵，许多的律法我们也做不到。好，那么今天我们只有在新约的里面，我们只有在神的里面，这个约要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才有用。但是这个怎么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呢？靠着肉体没办法成就，要靠什么？要靠圣灵，哈利路亚！我们要靠神的灵，可以把神的话语印在我们的心上，写在我们的心上。好，写。然后在这个约里面再一次跟我们表明到神说什么，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所以我今天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来领受这个约的时候，我就一定要相信我是属他的子民，我属于他，他也属于我们。所以这个神的灵要在我们的心上把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确定。所以我今天来读神的话语，我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就真的知道圣灵能够成就这样子的工作，好让我们可以跟神中间是没有拦阻的，没有阻隔的。那么当我们提到这些约的时候，好，我们在看到圣经上讲到这些约的时候，好，我们看一下第希伯来书第九章，好，这节经文我们已经好多次都提到，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再一次来提到。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好，我们看一下11节跟12节，好，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属乎这世界的。12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用自己的血，好好，我们再看14节，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那么因此在这里 再一次提到，好，十五节我们一同来念，因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那我们看见讲到耶稣他用他自己的血所成就的工作，他是新约的中保。好，然后呢，十八节说到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然后就讲到这个前约，讲到旧约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一个血。好，我们十九节我们也一起再念一次，请。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撒在书上，又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个血是一个立约的凭据，今天主耶稣的血，这是一个立，这牛羊的血，这是一个立约的凭据。耶稣的血让我们看见，为我们来成就这个新约。好，好，那我们想到这些祭物的时候，我们就再次思想到，在立位记提到这些祭物的时候，每一个祭物都有没有流血呢？有没有血？都有流血。好，五个祭里面只有一个祭没血的，是哪一个祭？素祭。但是献素祭的时候呢，通常不但你要你还需要跟其他的祭物一同来献。好，所以献祭的时候是什么？一定是要流血的，要流血的，因为这个血是一个立约的记号，这个血呢是一个立约的凭据。好，好，那我们思想到这些血的时候，或者我们思想到这些约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讲到这个约，或者讲到这一个血的时候，上礼拜我们特别提到有素祭的时候，里面提到什么？有盐约，盐约表明什么？不能朽坏的，神给我们立的约不能朽坏的。好，那我们在这里就提到有血的约，血的约呢，这个血约，好，这个血的约呢，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我们所看到的血约是在什么地方有记载呢？是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哪边有记载到血约呢？当你可以说哈，讲到约的时候，比方说这个亚当跟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时候，那么神把他们赶出这个伊甸园，用了什么牛那个皮子给他们穿上。但是那个地方我们可以从灵里面的意思知道里面是有流血，但是圣经上在那个地方是没有提到流血的字。好，那因此我要说，在圣经里面真正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个血的约，好，立约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们一起看一下，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是在什么割礼的之约。好，那因此我们翻到创世纪，我们翻到创世纪里面来看一下这个约。好，第九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九节开始，好，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什么？遵守我的约。好，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是立约的凭据，这个立约的凭据是立在什么呢？是在肉体上面，是有要受割礼，有一个割的约。那么在这个约里面，神特别说到，你们要世世代代都要遵守我的约。那我们如果仔细思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在立约的时候，如果我们再往前面翻一点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讲到，也提到神跟亚伯拉罕来立约。好，那么这个立约的心意呢，其实在旧约新约都有这个约字， 是不是我们读旧约，我们都读新约，都有这一个约。所以神是一个乐意与我们立约。今天神不但乐意与我们立约，他与亚伯拉立约的时候就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对不对？好，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能够要像什么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这么多。提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提到，我要把地土给你，好，从哪里到伯拉大河，一直到伯拉大河，一直到埃及河到伯拉大河，我要把这一块地土给你。好，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立约里面，神的约里面包括什么？有神的心意里面有人、有国、有地土。好，在神的立约里面看见这个约里面是要有血的，是代表了神的救赎，神的救赎在其中。好，那我们仔细想到这一个约的时候，那我们就我在讲义上有给大家看到一个约的一个观念，圣约的一个观念。好，通常我们讲到约，现在有旧约有新约，有叫特别我们读旧约读利未记的时候，刚才希伯来书都讲到立约是有记号的。立约是什么？是有凭据的。立约的凭据有血。好，约是有凭据的，是有记号的。那么整个在圣经里面我们提到这个约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忽略到约里面真的是有记号的。好好，那我在讲义上特别有提到，在这约的观念里面有先，我们一开始就看到整个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圣约这个圣约观念的时候讲到这一个创造之约。好，创造之约。那么因为这个约呢，都跟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跟大卫所的立的约，跟我们的新约是非常有关系的。好，我们先看到创造之约。创造之约里面呢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好，那每一天造什么造什么，圣经上都有说到什么，神看着是好的就赐福给他们。好，那神看着是好的就赐福给他们，这是圣经里面在创造的时候几乎每一天都出现的字。好，可是我要说在这一个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他们，我们都觉得这句话大概是每一天创造的时候都有提到的。但是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就提到另外一个一句话，好，才是真正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每一天都有这一句话。那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从晚上到早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这是第二日，这是第三日，这是第四日，这是第五日。这一句话是不住的不断的出现，有晚上有早晨。那我们想想看晚上跟早晨这有什么稀奇？好，可是我要说这个晚上跟早晨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一个循环，代表了一个循环，有晚上有早晨。所以这个是一个约的记号，有晚上有早晨。这是讲到什么？天时的运转，天时的运转。那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33章。我们看耶利米书第33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这个约里面神怎么说的。我们一起看一下耶利米书第33章，我们先看第20节。好，当时神对神的话语这样说，好，33章第20节，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33章第20节，好，20跟21节，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所以我们在这里非常的清楚看到圣经里面自己向我们解释神跟什么天地万物来立约。这个万物来立约的时候，白日黑夜的约代表了 按时的轮转。神说如果要废去他的约，除非你让白日黑夜不能够按时轮转。所以这是一个约的记号，向我们来表明神对大卫，对跟大卫家还有利未人所立的一个约。哈利路亚，阿们，非常的看得清楚黑夜跟白日。所以在这一个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刚才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第二十五节，也再一次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此呢，我们可以思想到在希伯来书利未记里面常常提到约的时候都会提到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是与先祖来立约。那么在这个约里面，我们从耶利米书就非常的清楚的看见，其实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约的观念，已经把神要做的事情就在这一个里面都透过创造天地的万物已经表明出来给我们了。阿们，哈利路亚。 好，我们看到刚，所以我们说到约是有记号的，约是有这个凭据的。好，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救赎之约，好，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隐含的意思，亚当的皮衣，还有挪亚之约。好，挪亚之约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在天上有什么，有彩虹，对不对？好，所以彩虹也是一个记号，一个彩虹是一个记号，神与人来立约，神与天地万物来立约。而且神也在立约的时候说什么，我以后再也不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毁灭的工作，神要做什么，救赎的工作。所以当年的这个挪亚，好，神要他造什么，造一座方舟。他造方舟的时候，那个人进到方舟里面，好，就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去经历到神的一个怜悯，神的一个同在，进入方舟。那么进入方舟里面，我们可以领受那个神的同在，也在这个方舟里面，我们也看可以免了这个死亡的这个方舟里面可以免了这死亡的灾害。所以这个方舟还有可以让我们看见神的一个救赎的恩典在其中。好，我们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割礼，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神说我跟亚伯拉罕什么，要在你的肉体上面要做一个记号，要领受割礼，让你们能够遵行上帝的话语。那领受割礼的时候，我就特别觉得很有意思哈。亚伯拉罕受，今天你我们为什么可以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哈，后裔，对不对？我们说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哈。亚伯拉罕被称为义是在什么时候？请问你是在受割礼之前还是受割礼之后？我们亚伯拉罕被称为义是在割礼之前还是割礼之后？啊，对，在什么受割礼之前，亚伯拉罕在受割礼之前，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他先相信上帝的话语，然后神说什么，我要给你受割礼，要立约。好，那因此呢，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在受割礼之前。那么因此呢，就赎出我们这些没有真正身体上受割礼的人。阿们。好，之前，好，我们再想一下，刚才我们想到前约跟旧约，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请问你，神替亚伯拉罕改名字是在割礼之前还在割礼之后？啊，是在什么时候呢？哈利路亚，是在受割礼之后。好，那如果你看创世纪第十七章，你就会发现说什么，当他们受了这个割礼之后，这个凭据已经在身上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我现在替你改一个名字，你不要再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你要成为什么， 多国之父。所以这个就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到什么是新约，什么是旧约。好，旧约是影像，新约是实际。从这个割礼的事情上面，我们也能够看见什么？割礼之后，亚伯拉罕被神改了名字了，好，表明了神要在他身上所要继续成就的工作。有没有非常的奇妙啊？我真的觉得神让我们看见他的话语何等奇妙，他所做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好，那在亚伯拉罕的这个约里面，我就很快提到哈，亚伯拉罕的这个约，我们看到是割礼。那么到摩西的时候，哈，到摩西的时候呢，圣经上多次的给我们提到摩西这个约里面，我们就看到有律法，哈，律法是一个凭据，但是这个律法呢，这个律法的设立，或者是说这一个律法的立定，哈，在这个出埃及记、利未记、希伯来书，我们都看见这个律法也是需要什么？有血的，这是血的立约的一个凭据。好，然后我们再接下去，我们看到大卫的时候，因为这些的约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指向了神的一个心意，不但有这样子一个救赎，在这个指向的这个心意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将来的事情。那么也是在创世纪在这个创造之约里面看到神要特定要立大卫的后裔，好，要有这个永远的国度，大卫的后裔要坐在这个宝座上面，好，要那这个大卫的后裔里面，我们也看见其实讲到大卫的后裔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预表到什么？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大卫的后裔，阿们。好，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见族谱的时候啊，我们都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大卫的后裔，就指向了那个大卫的后裔。好，我们一起翻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好，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第七章的第八节。好，我们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八节。好，这是神透过先知拿单告诉大卫的话语，说你要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我们看到君王。好好，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看到第十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来栽培他们，把地方写明出来。好，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一节的后半段，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什么家室。好，建立家室。然后呢，十二节说到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会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要为我的名来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十六节又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是神对大卫里面告诉大卫上帝的一个心意，神与他的立约。哈，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一些经文里面，我们都看见这一个大卫所影像的所立约的指向谁呢？就是指向到主耶稣基督。所以呢，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我们现在翻到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我们来看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哈，三十一章的第三十一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什么？另立一个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好，然后接下去我们看到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神与我们立约，那么这一个新的约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身体，是要透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来，神与我们立定这一个新约。那么因此今天我们何等的有福气，好，我们不再像旧约里面真的要宰杀牛羊，好，这些献祭，我们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想想，真的太棒了，好，我去以色列啊，每次经过那个以前那些地方，我就发现啊，原来中东的香料哈，那个这么浓厚，因为什么？宰杀这些祭牲的时候，血呀、腥气呀，实在太重了，所以什么要有很多的香料、很多的香膏，可以遮盖那样子的一些的，好像可以遮盖那些味道。但是呢，这些还不真的能除罪。今天真正能够除去我们的罪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这是何等的宝贵的一件事情啊！难怪有的时候我们在像今天就是领圣餐嘛，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常常我们拿到那个饼、那个杯在吃的时候，我知道许多人都会掉眼泪。好，为什么？想到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而流。其实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而流，把我们救赎过来，就是要让我们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阿们。这个新约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好，所以我自己感受到说，每一次领受这一个圣餐的时候，这个圣礼，这个饼跟杯的时候，我吃饼的时候掉的眼泪比较多一点，哈，为什么？因为吃饼的时候就想要主耶稣的身体啊，为我们舍的，好，那吃饼的时候就想到什么？要身体要献上活祭嘛，啊，我们要被宰杀的，我们需要被对付的。但是呢，领受这个葡萄汁的时候，领受这个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这个杯呢，不再让我是哭哭啼啼的，这个杯应该是成为我们祝福的杯，阿们。好，这一个杯，领受这一个杯的时候，是主已经在我们身上要成就新的工作了，哈利路亚，阿们。所以呢，这个是新的约。这一个领受这一个杯的时候，领受这个新的约的时候，是给我们带来祝福的。我那个领圣餐的时候啊，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圣经哈，我们读这个哥林多讲到这个圣餐的时候哈，我要顺便提一下，这个领受圣餐呢，我们通常在我们现在越来越方便了啦，哈，不像以前哦，领圣餐的时候还要烤饼，对不对哈？我们中间那个姚美庙，以前我们教会里面圣餐呢，他每一个礼拜天都在家里烤饼，哎，哈，烤多少的饼要够？不过我们现在人太多了，所以这个礼拜天早上来不及烤饼，我们现在就后来就很方便啦，就用什么买的那个饼，哈。那然后喝杯呢，以前呢还要倒这样葡萄汁，哎呀，你看我们现在太方便了，就是一个哈一次哈，又有饼又有杯哈。其实我有时很想很怀念以前的那个饼跟杯了，那我们就这样子一次就过了，然后就是说为了节省时间，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好像这样。但是呢，我实在想到说，圣经里面哥林多里面哈，我想我们还是看一下那一段的经文好不好哈？哥林多，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哈。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十一章的第23节哈，十一章23、24、25节哈。讲到这圣餐的时候，保罗在那里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好，十一章哥林多前有没有11:23？好，对，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下面说什么？ 祝谢了，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祭奠我。好，再下一节25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你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讲到两个动作，他们领受这一个圣餐的时候，有饭前拿起杯来跟什么饭前拿着饼来祝谢，还有一个步骤是什么？饭后拿起杯来祝谢了。饭后拿起杯来祝谢了，然后说什么？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什么新约，哈利路亚。所以吃饼的时候，表明了我们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我们刚才讲到祭物里面献祭，这些都预表到耶稣为我们所承受的。所以我们在拿饼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包括了我们的赎罪，包括了我们的赎愆，包括了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想得起来的罪，我们亏负别人的罪，我们侵占别人的也许地土时间等等的这些的罪，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在这个饼的里面，我们来认罪，我们来悔改，我们有身体的祭物献上。好，但是我们来领受这杯的时候，这个杯什么？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我用血所立的什么新约？换句话说，是一个新的开始。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新约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怎么样？我们有一个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基督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给我们有一个重新的有一个新的开始。那因此我们要特别的来感谢神。我想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我就要想到说，主，我感谢你，这是一个新的约，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我就要求神在我身上做新的工作，我要欢欢喜喜的在神的面前靠着圣灵的工作，把他的约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不是写在头脑跟知识上面的，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我们靠着圣灵把神的约，把耶稣宝血里面所成就的一个工作是写在我们的心上，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一个宝血是大有功效的。那么因此呢，在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特别就提到，他说第九章里面第九章我们看到26节，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我每次读到这节经文，我都非常的兴奋。好，主耶稣第一次来是要来做什么？为我们献祭，为我们的罪，要来除掉这个罪。好，按着人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而且会有死审判。但是当耶稣基督一次被献，担当了许多人的罪，还要怎么样？第二次再来。今天我们就是在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圣经上说，这第二次再来是与什么罪有关系吗？与罪无关，乃是为什么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再一次可以在主的面前欢欢喜喜的，我们要领受，我们要等候主还要来再来拯救我们，是与罪无关了，因为他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来到一次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愿意向他悔改认罪的时候，我们一次一次的真是经历到神的赦免在我们身上。那因此在约翰一书里面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我们都是在信心里面领受，我们还要等到身体得赎。所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与罪无关，乃是要为 要拯救我们，我们的身体就要得赎。我不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到底是在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肉体已经死了还是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I don't know， 我想我大概已经死了。但是呢，感谢主，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与罪无关，乃是要来拯救我们。但是今天重要的是你跟我，我有没有这个把握，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好，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我是在这个救赎的恩典里面，我是属神的子民。如果我真的知道我是属于他的，我就要相信耶稣基督所为我成就的工作。好，他一出，他的话语一出，绝不突然返回，阿们。好，那今天很重要的是我相不相信，我能不能够知道我真的是在基督的里面。如果我真的在基督里面，我就要天天求圣灵来帮助我，让我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让我每一天都能够在他的面前愿意摆上我自己，我愿意每一天在他的面前都对他说，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子民。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是什么？是圣洁的神。所以在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就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阿们，哈利路亚。好，那我们今天我希望有一点时间哈，在我们的课堂上我们能够分小组，我们一同来分享，我们也一同来祷告，好不好？好，那可以跟你前后左右四个人一组，好不好？太多人的话我们就很难分享哈，我们四个人一组，我们一起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就是说你在这五个季里面哈，你学习到什么样子的功课，你耶稣基督是更美的约与你中间有什么关系，你自己知不知道，或者你自己有没有很深的体会到你是神约中的子民哈。我想我们就分享这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五个祭对你的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这五个祭物你觉得哪一些的地方需要来被神在做更新的工作。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是那更美的约，这个约跟我中间的关系，我知不知道我自己是约中的子民。好，好，我们在小组里面能够有一点的分享。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好，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你让我们每一个小组我们能够一起来分享来讨论，主，我们欢迎你。哦，主啊，真是将你的话语，将你要成就的工作做在我们的心上。主，让我们不要让这些话语只是在纸上，也不是只是在头脑里面看过就忘了。主，我们求你的圣灵把你的工作做在我们的深处，好让我们能够与你有更亲密的交通，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一次献上就成为永远的祭物，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所领受的是主你自己在你的约里面所给我们所立约的一个凭据。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你约中的子民，我们何等的有福气。你觉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软弱，有多少的亏欠，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向你承认的时候，主，你就要赦免我们的罪，你也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能够带领我们一次一次的能够献上自己，成为馨香的活祭。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个弟兄姊妹，也祝福我们的家庭。主，也让我们在家中能够有基督馨香之气的表达，有馨香之气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